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马里欧聊天 Bar， 我是马里欧。
华灯，华灯，
不用讲话。
最近的华灯，最近大家就是疯狂在所有的社群动态都是华灯，然后。我的朋友就是很怕被爆雷，所以在这个周末就一口气把所有的都看完，避免下周上班被爆雷。
会不会有人就是直接就把所有的 Facebook 跟 IG 全部都关掉不上？
谁有办法都不上社群？好吧，真的可能有这种人。
就可能这个周末限定，就是看完之前。我以前也会这样子欸。就是、
你说为了怕被爆雷，所以就是关闭所有的社群管道。
我那时候为了怕被爆雷，就是我那时候在看球赛，看 NBA， 然后我为了怕被爆雷，然后我直接把 LINE 的运动官方账号封锁。
现在 LINE 的运动官方账号想说我错了吗？我错了吗？
就直接封锁掉。我觉得好像，而且其实好像媒体其实很害怕，就是你也不能乱写，像我就是还好，因为我然后就是一方面我其实也没有看的那么认真，我其实就是
你前两季有看吗？
就加减看一下，我大概知道在干嘛，但是没有那么认真，所以我现在想说好像还是应该稍微把它看一下，但是我真的就是有点没耐心，所以可能就会加速看这样子。
加速看不就是追剧的日常吗？
真的吗？大家都会加速？欸，大家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是不是真的都会加速？我以为只有我会加速看而已。
有吧？因为
还是大家都会加速看。
在以前我也会很坚持，就要尊重，就是你知道整个影片的创作者，所以你就觉得他每一幕都是很用心的拍，我不应该用什么 1.5 倍速这样子。
对，
就后来你发现你片单实在太多，你不得不加速。你不加速你就追不上别人的片单。
这个其实跟我听 podcast 一样，我之前也是觉得啊，不行，我们要尊重这个好不容易的这个 podcast。然后台湾这个 podcast 太多的时候，我后来也放弃了，就是中文的我也会加速这样。
对，真的没办法，
所以我可以理解大家加速我的节目这样子。
所以大家看剧也会加速吗？快去留言，
好不好？留言一下，你看剧会不会加速？然后还有你这一次看华灯的时候，你有没有被爆雷，或者是你有没有爆别人雷？不是有过啦，就我们之前都在一直看稿子嘛。我之前看过一个稿子，那一次好像是天能吧，然后就说
被爆了吗？
没有，就文章说这个底下会爆雷，请斟酌服用，或是看完之后再服用。然后我想说啊，我要合稿啊，啊，我不看是这样，是怎样？
这是这个职业的职灾之一啊，
职业职灾啊，
被迫爆雷。
对对对，所以大家现在都知道啦，就是你写影评啊，或是这种相关的，就是会有这个爆雷警告嘛，叫 spoiler 这样子。对，
就往下滑就会有，我就会自己闪掉，就是好，
对对对，
我就不看这一篇这样。
对对对对对，嗯，大概。
那说到影片，我们今天是不是要讨论一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可是真的说实话，在你丢出这个议题的时候，我真的没有看到这一篇报道，就是抖音一响，
哦，抖音
父母白养。
为什么？因为你年纪已经不是年轻了，
不是年轻的问题，是因为这是跟小孩的教育有关。先跟大家简述一下好了，你看到这篇是哪里来的？
这个是我们有一年的未来大人物的一个老师哦，那个林依晨老师，
国小老师，是
国小老师，对对对，嗯，然后他就说他在 Facebook 上写了一个贴文。就说他在有几点观察啦，就是他对他学生的一些观察，而且我觉得有趣的是说他的意思是说，就是一两年来的变化很大，大到他就觉得，怎么突然就是好像今年不太一样那种感觉。那然后就讲说什么，就是抖音一下，然后就是全班都会唱，就是里面的就是比较红的一些歌大家都会唱这样子。然后
他有提到一首歌叫什么陈总
陈总在夜总会这样。
对，陈总在夜总会，我很认真的去听了那首歌。然后他又提到他是在国小，他是
对
哦，他是六年级，我想说一二年级就更可怕了。陈董在夜总会，大家去听那个歌词，
陈总啊，陈总，
陈董在夜总会，
陈总，
陈董，
总，
哎，
总，
哦，是总哦，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中国来的，因为我们喜欢叫什么董什么董。然后中国那边都是叫什么总什么总
啊，
所以是陈总。
我看完歌词，我快吓疯哎！就是小学六年级在听就是这样内容的歌，说什么陈总在夜总会，林总在茶馆睡。
对对对，
就是这种夜总会的里面，然后还有说什么你在忙家里宽带，我在忙夜场拍卖，然后什么我在夜场里叫妹，你在当夜场的妹。你有想过，就是小学六年级的你或我，然后当时要听这种内容的歌吗？我会吓疯，我要是家长我会吓疯哎。
但其实我觉得小朋友不管是比如说国小或者是国中，或者是后来到高中，其实我觉得接触到这些可能被定义为十八禁的或者是十八加的这种东西，其实很容易的事情。它其实就算以前可能有一点难度，但我觉得现在其实非常的容易。所以真的，
你小学六年级会听这么就是夜总会的歌吗？
就看你那时候会接触到什么东西啊。就是
我那时候想想，我就是在讨论动漫啊，可是动漫那时候不会这么露骨，你知道吗？
就是当大家都很露骨的时候，你就觉得还好了，你就把它当做一种。
所以你要是现在有个六年级的孩子，你这个当爸的是可以接受他听这种歌。
我觉得那个应该，我希望我可以做到的事情，应该是从小就在讨论所有他接触到的东西。就比如说他如果听类似的这样子的内容的话，我可能就会跟他讨论这个内容，你觉得是什么意思？然后你的、oh. 你听到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你在想什么？他可能因为很多人可能是觉得就是哦很好笑，大家都他可能甚至也不懂，就很多小学生的时候，其实他们在讲的一些可能比较露骨或者比较粗俗的一些话语，其实他们本身并不知道这是什么真正的意思，他们也不知道会有歧视或者是欺负人的意思，可是他们可能就觉得，有人反应很大，尤其是大人或者什么反应很大，就更想讲，因为目的只是想要挑衅，或者是就是你知道，就是做一些好像人家不允许你做，或者人家觉得这个好像有禁忌，你就觉得特别开心这样子。那实际上他并不是真的很知道里面在讲什么。
我觉得刚刚提到一个很关键的是，父母有没有在一旁跟他一起讨论
讨论，对，就要讨论这件事情。
对，
那你反而越近，你是越没有帮助啦，就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但就是我觉得对于成长，或者对于这些内容的理解，或者是未来会怎么去想跟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帮助的啦。
这是一个他在文章里面提到其中一个重点。那他还有提到什么？
他还有提到就是像什么不宜影片过量，就其实这是我们刚刚讲类似的意思，就是你说这个歌词好像就是很就是十八禁这样子，然后其实里面有很多那种他就老师就说他去看电影的时候，他就都说十八禁以上就是十八加不能看嘛，然后就一堆人说什么老师我们都看过了这样子，然后对，然后像鱿鱼游戏应该十八禁吧，
我忘记他的分级是在哪里嘞，
里面有那么多血腥，他有血腥然后还有性，
有这个我真的忘了，
就是他那时候不在厕所里面，应该是吧，应该是十八禁吧，
应该是
对啊，
但他们都
看过了，然后他们就说
看
过了，对，
都看完了，现在在网络时代谁在跟你分级制度
看、不是，我觉得分级制度是要的，就是重点不是说就像
我
刚刚讲的，
我觉得在网络时代要分级很难吧，
所以我说重点不是禁止他们看，重点是你如果他们看了，或者是他你要怎么让他们理解或讨论这件事情，因为你十八岁是一个法律上的定义嘛，可是问题是十八岁本身到底在心理层面，或者在年龄层面上，难道你满十八岁那天你突然就变成熟吗？这不可能嘛，你不会十九岁那个364天的时候是一个幼稚的人，然后等到你满十八岁突然你就整个心智年龄都变成熟，这不合理啊，所以他一定是持续去讨论，然后持续去
吸收相关的资讯，渐渐成人
重点是沟通，重点是他们理解这个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为什么是比如说戏为什么这样排，然后里面是为什么是这样演，然后包含性也是啊，他又不是说今天你满18岁你就哦突然做的东西就跑出来解禁了，或者是你没有满18岁你就不会看到或不知道这件事情，这不可能嘛、嗯、对，重点是讨论啦，对啊。
可我觉得以在就是台湾的环境里面，就是爸妈有很自然而然跟是不是还没有未成年的小孩谈关于性爱的画面、嗯、真的是有够难以启齿的、欸、就是
我觉得
以台湾的文化的感觉来说，
嗯，但我觉得应该是有比较好啦，可能相较于在更前面的时代，或者是对啊，你但可能不见得是舒服的，可是那你就回想说你自己小时候接触到的那个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
就会像那个叫什么啊，俗女养成记，就像里面就是什么小孩跟爸妈一起看到那种性爱画面的时候、
哦、看电视，
大家只会尴尬僵硬，
对，就是在接吻就把你遮起来这样子，
对对对，就遑论就是还要跟他讨论，大家都会先僵硬跟尴尬一番。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人真的要想这件事情，就是他其实也没什么尴尬，就是如果说现在你自己跟朋友，就是跟朋友都会讨论这种事情，然后会那其实跟小孩讲到底尴尬点在哪里，我其实有时候也是
我觉得是文化养成的那个感觉，就是这个文化能不能让你很自然而然的讨论这件事情，
或者说你就换个角度想哦，如果说你觉得你跟一个十岁的小朋友或者是12岁的小朋友，比如说你的侄子侄女好了，
嗯，
然后或者是朋友的小孩，诶，你觉得你可不可以跟他好好的心平气和来讨论这种事情，性爱或者是比较十八禁的一些话题。
那马六有跟就是十几岁的外甥女，刚刚讲外甥女或是侄子侄女有过经验吗？有讨论过吗？有吧？哎、欸，还是你的外甥女还是外或者什么侄子侄女没有这么大？
没有讨论啊。我觉得这个，但那个其实有一点像是说，他们父母也要知道我跟他们讲这件事情啊。我不能够自己就跟他们讲得很开心这件事情啊。
万一今天就是刚好那个场合，就是你跟你的就是十几岁的小孩、嗯、就是那个小孩一起就在同一个地方要看那部有十八禁画面的电影，你会跟他讨论吗、嗯、还是你们俩就一起尴尬的过去？
我觉得不会尴尬，应该就是说我就如果说他要讨论，我觉得当然可以讨论，但事后我一定会跟他爸妈讲这件事情，不然我会觉得好像
你不会主动跟他说，谁会小孩会主动回去跟他说，哎、欸，马里奥你看这个。
不知道，哎、欸，搞不好有的小朋友他没有不懂啦，真的，你就回想说你自己12岁10岁的时候没有到那么不懂这种事情好不好，可能有些技术细节不懂而已好不好。技术细节可能不懂而已。
我觉得不是不懂，是就是有关于就是那种就是安全的性教育、嗯、能不能适时在这种场景的时候给他就是健康教育，就是可能是每个人就是抓的那个 timing 会不一样、嗯、
对，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的小孩没有问题啦， 我肯定是我觉得我会想要这样做、
欸、
但别人小孩
还没有生不知道哦。
对，但别人小孩我会犹豫的点就在于说我不太确定他们家长之间的沟通是什么，那如果说很熟，就是我都已经有比如说哎、他小孩我如果说这样讲然后他不会怎么样，那我觉得当然没有问题。
天哪，我们听众有就是之前留言说他小孩跟他一起听的家长、嗯、拜托来留言告诉我们，你们遇到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都是怎么跟孩子沟通的，快留言告诉我们。
对啊，
因为我们都没有小孩啊。
对啊，
讲都不准。
可是我对啊，我讲就是然后站着说话不腰疼嘛。
对，所以真的有就是在听我们节目的爸妈们来告诉我们，你们真的遇到跟小孩有这样子影片画面的时候，性爱教育或者是比较凶残血腥画面的时候，你们是怎样跟他机会教育，还是一样就是跟以前一样尴尬禁止？
对啊，
然后就让那一幕过去。
然后你看很多小朋友，我至少我自己很确定，比如说我小学的时候我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喜欢的人，那可是很多那个家长也是好像就觉得说不行啊，你就是
不能谈恋爱，
不能谈恋爱、啊、
你还没长大，你还没18岁、
啊、你知道就是这个在我们这个年代就有了，就是那种好像你大学毕业之前都不可以谈恋爱，然后一大学毕业说你怎么还没有结婚啊，然后就是情感教育是要学习的， 就是它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就会的事情嘛，对不对？好不好？这种事情我觉得可以这个可以讲很久啦，但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对对，
这个
在生活上实际发生的时候状况又是怎么样。
对，好，
里面我觉得还有谈到就是那个林怡晨老师在里面有谈到一个我也就是心惊胆跳的一个观察，就是简体字的错误。因为他们可能看这些影片的时候他也会说就是用语也会被连带影响，也就是我们现在讲影片他们都会讲视频对，视频，然后呢就是连带他们看这些影片的字幕他们已经是上简体字繁体字可能就是比较少，所以导致他们在书写的时候已经简体繁，就是繁简体搞不清楚这个字到底是简体还是繁体呢？哦，这个很可怕哎、欸。
对啦，我觉得这个因为那个使用时间长了，然后看着又习惯了，那
就你阅读的那个资讯，当是某一个都比较大量的时候，你自己会搞不清楚，可以理解的状态。
对，这个无解啊，我觉得这个因为毕竟。你知道主动去吸收的时候有些时候它一定会比较容易进去嘛，那有些时候你在上课啊学校里面可能你会觉得诶有点无聊，还是会觉得啊这要考试要用背的，所以可能反而那个吸收的效果可能就没那么好，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情况有多严重啦，就是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哦，但是情况到底有多严重也不知道这样子。
因为我其实没有下载抖音马里奥，你有吗？你有看过抖音里面内容吗？
这个就是我有大概为什么会特别想要谈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真的那时候在应该有一阵子哦，四五年前抖音刚出来没多久的时候我就有下载过，然后我那时候就已经觉得这真的很厉害。
很厉害什么意思？
对，它就是几十秒，比如说十秒二十秒的东西或是三十秒的影片、然后它就很快就没了，然后就音乐性质的，然后下一个就跳出来，它就直接跳出来，然后你真的就是可以十五分钟就这样不见了、很恐怖的，
无止境的往下看，像滑 IG 动态版影像版的 IG。
对，然后它真的你是没有意识到的，就是完全被动的去喂养这样子的内容，然后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就这样没了。
可是它内容到底是好的还是精致的还是比较、
就是、
就我想知道它那个影片内容到底是
就是轻松的，可能跳舞啊或是一起模仿一些东西啊，或者是讲一些好笑的事情啊，或者是拍一些反正它就是影片，它就是各种各样的短影片，然后那个东西这个东西在那几年四五年前的时候开始串红的时候，大家都说要做短影音。那时候所谓的短影音不是什么几分钟短影音，就是已经往几秒钟哦。那个时候一开始是什么六秒 Vine 这种东西，但后来没有特别强调秒数，但就是大概就是以30秒以内的一个短影音来去上传，然后里面就有很多、因为音乐真的容易洗脑嘛，就音乐其实好听啊，然后节奏又强烈，然后加上一些很好笑的东西或者是动作，你就真的就是你就算哦，很简单的算，你就15秒一个影片好了，然后四个就是一分钟，四个影片就是一分钟，所以你看40个就十分钟就没了，然后很快40个其实一下就过了。所以那个我那时候就是吓到你知道吗，我就赶快把它删掉了，我真的吓到我说现在后来这几年都没有用，原因是因为我真的吓到那时候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发现说原来我竟然没有办法控制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啦、
所以没有办法控制就是你观看的时间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我因为我刚刚这样问就是我好奇的点是就是一样都是影片 YouTube 也是影片的内容，可是大家都不会就是什么 YouTube 一看然后就是父母白养，就不会有这种顺口溜、那我就很好奇它的影片内容到底是多低俗呢还是多么就是品质
也不是低俗、因为它有一个东西就是像刚刚讲那个，就是说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东西，所以你会同样的那个音乐或是同样的一些讲的东西一直重复，所以像刚刚讲那个音乐就是大家一起跳那支舞，然后就好像以前好几年前不是有那个小苹果吗，或者是什么学猫叫啊，就是这种类型的歌，那你看它其实那个小苹果或是学猫叫它的洗脑都是那个副歌那一段嘛，那他们基本上就是把副歌那一段的10秒15秒20秒30秒然后配上舞蹈 就是一些动作，然后全部的人就是听那个节奏，然后一起去做那个动作，然后每个人就会有一些创意，可能做得很帅啊，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动作啊，然后你就一直看同样这15秒30秒的副歌，然后大家做不一样的东西，或不同的人在唱不一样的版本，然后你就看了30分钟了，就很恐怖欸。然后你这种东西看了30分钟，你怎么可能不被洗脑？所以它是重复的，一直重复，一直重复。
洗脑可以理解，但是内容上，比如说会制作一些比如说没营养的内容还是什么吗？有这种东西吗？不然一样都是 YouTube， 都是影片，只是一个长一个短，为什么就会有这种抖音影响父母白养的顺口？
他那个白养其实很像是说，
是没营养，还是说他真的没意义，还是怎么样？真的不能获得些什么东西？
我觉得你很难去想象说，在15秒、30秒当中的影音内容当中，你获得太很有意义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啦。但是我也要必须讲，抖音并不是都是这样子的。我也知道说，其实有一些，因为它是不同的分众年龄使用层，那的确有一些人他们在抖音上是做，比如说讲一些书或讲一些知识型的内容，这还是有哦，
有哦，
这还是有。对，然后那的确有一些年轻的观众，他其实是透过这个方式去了解哦，有一些这样子的资讯。那当然书不可能在你就算是在15分钟之内，你也不可能把书讲完嘛，所以他也当然就是说会透过这个方式知道哦，有一些不错推荐的内容，然后再去看。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它还是取决于说你看了什么内容，但是这个、
啊、使用者的使用方向。
对，但这个抖音的一个或 TikTok 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就是短音极短影音哦，就是以秒来计算的影音，跟大量重复模仿对嘴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娱乐性质的内容，就是很破碎，你很容易在上面待了很久的时间，但是你会不太确定你刚刚在看的东西里面到底有多少是你可以拿出来觉得哦，好像这边有一些收获，很容易沉迷啊，就是这真的是很容易沉迷。我觉得大家可能在有些家长也好，或者是关心的人也好，是觉得这的确是会比较紧张的地方这样子。
嗯，有在怡晨老师那篇文章里面也有提到这个阶段，就是因为就像你讲容易沉迷，所以他们手机使用要戒断的那个过程就会比较难。然后另外一个，我刚刚就是很好奇它里面到底是大众流通比较主流内容是怎么样，是因为这个老师有观察到，就是他的影片可能会有一些身体分忌跟不宜玩笑的一些影片内容，那小孩可能看多了会去受到一些行为的影响。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好奇说啊，里面到底是流通着什么样大众主流的影片，让小孩去模仿，会让老师觉得这样子是过分的，然后这样子的身体的界限是有点超越的，然后小孩会分不清楚这样。
我在想，其实这个内容啊，我觉得我一直觉得内容或者是说这种一些概念的东西啊，它并不是说现在才出现，但是传递的工具跟速度变得很不一样，它会导致影响变化很大。就是说讲直接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以前那种不适合的玩笑，或者是就像你刚讲那些动作，其实在小时候不一定是小学啊，中学可能都有，它其实都存在。那这个但是这个东西它可能没有大量的快速的在不同的社群当中或是不同的群组当中扩散。那在你如果说今天在一个小群众里面，当他有这样情况出现，然后老师也好家长也好，是可以透过沟通陪伴讨论的方式，让这个行为被理解而不会持续的扩散下去，那可能就还好。但是当他扩散速度太快，快到可能不是每一个群组当中都有人可以去沟通讨论解释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那可能就会造成很大量跟负面的一些影响。
嗯，
所以我觉得但是科技它无法被压抑，它没办法说哦，你就全部封，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你就算标示18禁，但是怎么可能它就是乖乖说哦，这18岁以下不能看哦，那我就不看咯。最好是有人会这样做了，好不好？
不可能，不可能。
对，所以他真正要，我觉得真正可以可行，或者说该做的事情，就是作为家长，不管你是家长或老师，或者是反正陪伴的大人，应该要想办法，尽可能去让这些年轻人、学生或者是小朋友去沟通陪伴， 了解他们在看的东西，并且跟他们解释这样子的东西，那我觉得可能可以让这个情况获得一些改善这样子。
嗯，我觉得就像马六刚刚提到的，就是过去可能偶发老师处理的那个频繁程度没那么高，那这个怡晨老师就是说他提就这样子的行为他变成是在常常处理，那当然也有教育，但是他大概是两周一次的频率来跟小孩宣导说哦，哪些东西比较合理，哪些东西比较好什么的，那可能就是变成是变相的老师这边也要调整就是宣导频率了，因为就像刚刚马六自己讲的，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小孩有没有去接触这个的频率，但我们只能透过我们更长时间的陪伴。可是问题就来啦，爸妈就很忙，到底要怎么陪伴？到底？
这我觉得这个忙不忙，这其实是一个相对的吧。就是以前也是很忙啊，就是以前我们也有家长就觉得哦，我很忙啊，我很忙啊，然后甚至更性别的比较刻板一点的，就是可能都是父亲在外面长时间工作，然后不回家，或者说哦，我今天要加班，或者我今天要应酬。那现在可能当然以这个性别刻板来讲，可能稍微好一点，但我觉得忙碌的程度跟陪伴程度，其实都是要去努力的，他不会自然而然就跑出来啦。然后我再提一个，就是因为的确他有提到一些包含的技术的问题，就是说。以现在比如说12岁或11岁的小朋友来讲，那可能他们在学龄开始的时候，就比如说你就剪个往回推个5年或6年好了，那个时候大概就是上网吃到饱，就是4G上网吃到饱的一个起飞的时间点，所以可能很多人其实就是有智慧手机，然后他们上网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就跟
就是打开
水龙头就水那种感觉。
我倒有智慧型手机是大学四诶，然后现在如果我假设我自己是老师的时候，我好难想象我现在班上就是小孩小小孩就是手一只手机的感觉。
我觉得也不是说真的每一个家长都，他们通常都会有一些控制啦，就是多数的家长还是会有一些控制，但是我觉得那个时间点的确是原生，我们以前讲说原生网络时代，那他们现在等于就是说原生什么吃到饱时代
有5G 网络，
对，原生网络吃到饱时代那如果你从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从学龄前你就开始接触这样子的无线上网，就是我所谓的无线就是随时吃到饱这样一个状况的话，那又加上这样子无止境的内容，然后无法控制或者说各种各样的内容的话，那会对于这个年轻人成长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这的确是值得讨论跟观察的事情。
最后我觉得可以把怡晨老师他自己总结的那一句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他自己说吃进去的食物跟每天日积月累接触到的资讯就是 You are what you see，尤其小孩是不太会辨别这些影像背后隐含错误的价值观，不止抖音，不止 YouTube， 还有网络小说影集，还有可能在年轻人很夯的小红书这些等等的东西，就各个平台都是会影响这些小孩，那父母陪伴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举足轻重。那就像这个老师讲，他可能不知道背后隐含错误的价值观，毕竟他那个社会价值还有所谓的就是三观都还没有建立的很完全很健全，所以父母在一旁的引导是非常重要的。
对啊，就这个其实是就是说这个事情它本身并不是现在才重要，就是父母的陪伴家长的陪伴跟沟通讨论理解这件事情，那只是我觉得的确是在技术的变化科技的变化让这事情变得更复杂，然后这个小朋友取得这些资讯的速度跟内容的量对变得更多而且更无法控制，
更容易
对
以前你可能18禁的内容你还要去租书店对吧，
哎、
要租书店
很熟哦，哎呦呦，有经验哦
就是你要去这种地方而且你身上还要有钱哦你才能去接触到比较宽广 的内容但现在你只要打开电脑打开手机什么内容你要都有只要你知道关键字
而且我们要知道这个当然真的哇讨论下去讨论没完，那我们真的要知道一件事情是使用手机这个技巧、哦、它并没有连带的就是说帮助你在增进你的吸收资讯的能力， 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个东西其实很多都是被动的，就是你今天打开一个 TikTok 的 app， 然后你就是完全被动的去看这些东西，你没有在主动的去搜寻学习这些知识。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另外一个可以应该要去思考的东西，就是说像我们之前去年的时候这个三级警戒的时候，不是大家都在家上课嘛，然后其实很多的家长也好或是家庭也好，其实对小朋友来讲，尤其是国小的，他们用电脑其实并不是说他们就已经是电脑世代了，不是，他们只是纯粹的手机可以滑来滑去而已，他们很擅长于手机滑来滑去，可是对于使用电脑包含了比如说打字啊，或者是用什么输入啊，或者是你要搜寻什么东西，他们并没有学会这些东西，因为这些其实是比较复杂的能力的。就是手机滑来滑去是一个很简单很直觉的东西，但是它并没有连带的就让他们擅长开始用电脑。我们的世代是反过来的，我们先用电脑，然后才开始有手机，智慧手机滑来滑去这样子的一个操作界面。但是现在的使用者，现在的小朋友其实是反过来的，先从手指的滑动才开始要转到电脑学习，这个反而是还是有难度的，在电脑学习跟吸收新资讯有系统有脉络去学习的这个上面。讲到严肃怎么办，聊天霸需要这么严肃吗？
但聊天霸偶尔也是要提供给大家比较有营养的内容。之前有多没营养。我们要抖音化吗？
抖音化不可能啊， Podcast 我昨天在想说Podcast 怎么可能抖音化，后来想一想好像不知道你就听个15秒的东西然后就跳下一个。
嗯，所以最后大家可以去搜寻这个文章。
好，可以放给大家看啊，就是连接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那大家就可以来留言，不管你有没有是父母，你对抖音的想法都可以欢迎去留言。
对，就是告诉我们比如说你是不是家里有小孩的确有这样子的现象，然后或者是说 你有很好的跟小朋友沟通讨论陪伴的方式，那我觉得很欢迎你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不管你是用在 Facebook 留言或者在 IG 上留言 tag 我们，或者是你可以写 email 给我们也可以，因为你觉得这以上两种都太片段，你想要好好的用 email 分享给我们也非常欢迎，好不好？你就寄信给我们，
搜寻马六陪你喝一杯就可以找到 FB 跟 IG
或者是 email， 好不好？ 寄 email 给我们也可以，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时间讲的也蛮多的，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好了。马里奥聊天吧，下次见，
拜拜，
拜拜。